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限的，它都不是无限的。
这个堕落的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
上帝确实是在圣经上是有些人的祷告好像非常灵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而且呢是我们饭桌迷思三人行的下半场。我们先打招呼，你好，五月。
哎，你好 ，Helen。嗯，听众朋友大家好。哎，阳光你好。
你好 ，Helen。你好，五月。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迷思话题呢，是关于祷告的。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祷告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期，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无限把它做下去。因为在祷告里面的迷思啊，或者错误的想法，或错误的认知，甚至是不完整的认知太多了。那我们三个呢，也是想借着这个对祷告迷思这些问题的梳理呢，我们自己也能够更清楚，让我们自己也得着更多。好，我们还是回到祷告这个话题哈。我记得我读了一本提摩太凯勒的一本书，叫祷告解密，看到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其实祷告是困难的。哎，我还是挺阿闷的，我想这么大的一个牧师哈，还真的挺真实的，祷告是困难的，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很容易
就很随意的事情，
对，就能做到的，确实它是困难的，所以也是需要操练的。有时候就像去军训一样啊，就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一些应该会的一些技能啊，祷告就是其中一项，它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去操练的。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迷思题好吗？
好的。
这个迷思题是这样的，他说牧师或灵命好的人的祷告更容易被神垂听。
你说的这句话我还听到另外一个呢，哎，再加一个，牧师灵命好的或者刚刚信主的人的祷告神容易垂听，你们有没有听说？
哎，我听过
对，
说你刚信主的第一个祷告往往会被神成就啊。对，
哎，我先说一下哈，其实这个迷思一出来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就点出了我们每个人祷告的一个目的。
对，
我们的小心思是啥呢？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想求的东西，因为我们把祷告就当成祈求嘛，我们想得到我们祈求的被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或者说你想要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大白话就是这样。对，
而且基督徒更有意思，就是我们这里面还分了个三六九等，从这个迷思里面的感觉就是好像上帝的眼里头也有这个优等生啊，还有不及格的，或者是中间的这些啊，上帝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些优等生的祷告，你看嘛，牧师和灵命好的人总是我们中间的优等生嘛。
对，这个我们带着我们比较重的这种世界的思维和我们的文化出处，对吧？我们求神拜佛嘛，
对，
对吧？
嗯，
那么就是有事儿才求他，而且按照我们的文化，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往往是有一种贿赂的心理。什么叫贿赂的心理呢？我给点小的，你给我点大的，对吧？那所有贿赂的人没有说我贿赂你一个亿，你给我一千万。啊，那一定是我贿赂你一千万，你给我一个亿，对吧？
嗯，
所以你看他们在求神的时候啊，我往庙里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给你塑个金身啊；如果你让我金榜题名啊，我就为你多弄多少的这个香火，这个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一个交换。这就是应了我们在上一集里说的，你不知道你祷告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会有下意识的这种心态。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信主也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心态，这个别说我们跟着耶稣跟了很多年的门徒，当耶稣说人子要上十字架，人子要死，人子要怎样的时候，那两个门徒的母亲是怎么问耶稣的啊？将来我这个两个儿子到了天国，那是不是应该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呢？
嗯，
是吧？所以我们是按照人间的思维，按人世界的这样一个逻辑去想象天国的事，也就是按我们人间的思维去想象那个我们要求的神，这个往往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按人间的思维也是，那牧师是不是比我离神近一点啊？他跟神认识的时间长一点，关系好一点， 是吧？所以说神就对人成了论功行赏，这一切的问题还是我们的信仰观的根本问题。
哎，这个题目其实要是把它拆开了，这个迷思里面其实含了很多的内容的。这句话其实有一点点对的哈。如果灵命好的人的祷告，上帝是不是会垂听？这句话可以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为什么呢？
对，
只是说这个好是我们的肉眼，是用我们的经验去判断它的好呢，还是真正是在上帝的眼睛里是好的？你看圣经上有很简单的例子，以利亚的祷告，他就是他也是个凡人呢。以利亚他说和我们一样嘛，对吧？但是他的祷告其实上帝是成就的。那上帝确实是在圣经上是有些人的祷告好像非常灵验，那这个好是因为上帝眼睛里面的好。那因为上帝眼睛里面好，那么这些好的人为什么容易被应验呢？是不是落在一个叫论功行赏啊？因为你好，所以我多给你，多劳多得，你功劳大，对，所以我给你多报酬。这里我想答案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上帝眼睛里面好的时候，他更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那个在上帝面前灵命好的会不会答应把你所求的都这个转移支付给上帝的？
对啊，就是，所以这个里面我就说这个题目这个迷思你掰开来有很多东西好掰。上帝确实说的在将来基督的台前确实每个人的冠冕有大有小嘛。
对的，
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好不是介于我们人的眼光，而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好的人灵敏好的人，他的祷告真的是可以更蒙垂听。那为什么更蒙垂听？就是因为他的祷告就是祷告在上帝要的那个里面。就像雅各说的，你们不得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是你们妄求。那如果我们跟上帝关系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样东西求在是妄求里面，
妄求里，
对不对？那这些灵敏好的人，他的求他可能更加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我们把他说的生动一点哈，我觉得啊，真的是每个人和神的关系都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每个人的祷告也是非常独特的。
对，
有的人就趋向于神啊，我要的你都知道，我就不多说我要什么了，你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这个好不好呢？好。还有一种人，我要的我就要跟父说，而且我要说的非常的细。
对，
我有一位姊妹啊，这个姊妹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她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姊妹。她祷告的时候就特别有特点，她跟我们分享过，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给主说，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的眼睛特别小，我一定要一个眼睛特别大的孩子，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眼睛特别大的，还要双眼皮的。她说的特别特别的细。当然最终真的是神恩待她，她两个孩子眼睛都特别特别大，每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时候，我都会从心里头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为什么说有的人说我在神面前我要的你都知道，有的人却说父啊，我就要这个，我就要那个，他甚至带着一种很执拗的要不停的说我就要这个也就要那个，父也都成就了呢？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真实表达，他们真的是把那位父当作父，他们把自己当作子，他们才对父去这样说的，是吧？有的人是冲着父的全知全能去说的，有的人是冲着父和我的关系去说的。所以我们祷告的过程是可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过程，你可以嘚啵两个小时，你也可以一语不发。我相信神都能知道你当时的心境，但是你要向神敞开，你要向他敞开你的心。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
对
对，我觉得杨光这样的说呢，我觉得非常的饱满了。不然的话，单看这个命题，你会很容易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人祷告的不好的话，上帝不垂听，这事儿就不成就。
实际上真的，如果是在上帝的眼里面灵敏好，或者跟上帝关系亲的人，因为他们更知道他们怎样祷告是祷告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也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空空而谈啊，也会背经文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好像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神的国、神的义不就是这两句话，而是具体落实在他们，它是有内容的。那上帝确实会给垂听他们多一点。第二部分就是说， 其实上帝我们每一个祷告他都垂听的。
对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灵命好的标准，我们人跟神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垂听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人所谓的说上帝垂听不垂听，就是我要的你有没有答应。就像刚才阳光说的，我要个孩子是双眼皮，如果生下来是单眼皮呢，这就是没有垂听。但是如果是生下双眼皮了，这就垂听了。不是，
不是的，
上帝
对
无论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上帝都垂听了。
嗯，
但是上帝用他的方式去回应。
嗯，
上帝知道说生下来双眼皮这个小孩，他可以这个孩子走到哪里，对这个妈妈都是一个用这个孩子做见证。你看，就包括阳光都得到了这个感恩的心来看这个孩子，说祷告蒙。蒙垂听。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单眼皮，他的妈妈在这个当中不对神失望，不因为这件事情说神你不是我的神，你不听我的祷告，甚至说跟着几乎不然，你还是我的神，那这个祷告仍然上帝是垂听的。就是上帝要用他无论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去造就这个祷告的人以及他周遭的人。我是这个意思。
对，换一句话说，我们作为人更容易把它理解为这件事情如果成了就是神垂听，如果没成就是神没有垂听。
对，
其实刚才五月就是把它给区分了一下，神都垂听了，只是神的回答有时候是 yes， 有时候是 no，
有时候是现在，
有些
是
等候。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它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开口是天父，然后中间有赞美，最短的祷告就两个字，救我，
救我，对
吧？彼得在船上说救我，
对，
就被救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和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身份以及神的身份是最重要的。
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神，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剩下的呢其实都是一些理解的误区和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我再说一个有意思的，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说哎呀，牧师或者灵命好的人祷告更容易被垂听，或者说他们的祷告更加灵验，其实这里他有一个假想前提的，他认为啊，神和我们一样手里的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就是说哎，我要一辆车， Helen 要一辆车，这个五月也要一辆车，神一共只有两辆车，那么他去满足谁呢？一定去满足那个他更喜悦的人呢？不是，这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带的惯性思维。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限的，它都不是无限的。但是大家想，在神的手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无限的，没有东西能够限制住他的。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你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神，
对，
你要怎样的去知道这样的一个神，
对，
你怎样的去祷告呢？
对，所以说什么样的祷告会被神垂听，不是牧师或者是灵命好的人的祷告就更容易被神垂听，而是祷告在了神的心意里，合神心意的祷告，他真正的摸着了神的心，他也知道神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的看待的。在这样基于他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的前提下，他做出了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个是被垂听的。
对，
这里头要大家注意一点，刚才 Helen 说了，我们的这样的祷告合神心意就被成就，我们不要去走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我们耍自己的小聪明啊，在某些地方上去觉得我们是想要去，当然我们从内心里去讨好神，是每个基督徒他都自然而然的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和渴慕，但是我们不要耍自己的小聪明，在一些地方上去做这种，我们还是要强调要真实的你到真实的神的面前，真实的你到真实的神的面前，你把自己伪装乔装打扮成觉得神是喜欢这样的，你就做出这样一副样子来，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心的。
对
啊，他有时候反而对那种好像看上去很直接啊傻傻的，我就要一个孩子，我要双眼皮的，我要眼睛大的，他反而就成就了，对吧？第二呢，我们不要担心挂一漏万，就说哎呀，我要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万一我有没说出来的，那我岂不是吃亏了吗？ 其实圣经里对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个警戒的。他说你们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就知道了。我就说刚才也说有这么样一种人嘛，他就觉得我要的你都知道啊。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因为我比较懒，就觉得我不要一件一件一件的去翻腾这些事儿，万一我忘了哪件呢，所以我就会给神说我要求的你都知道。
你这话说的很对啊，就是既然神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来祷告呢？
是我自己问过这个问题哈，既然你都知道何苦让我再说呢。
嗯，
对，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说有点像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尤其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他们开口向我们要，我们也愿意他开口和我们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不断的明确我们和父神的关系的一种操练。其实有时候啊，我们的孩子他仰头看着我们，他就叫一声爸爸或者叫一声妈妈，然后你去看他，他没有任何的事情要跟你说，他就是想叫你一声，
嗯，
他就是想明确一下这个关系，他就是想了。我相信这种小孩子的这种特别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呼求可能是神真的喜欢的。所以我们祷告就一定要求什么吗？我们可以求，对吧？我们祷告可以求，但是我们祷告也可以不求啊。我也可以只赞美，我也可以只呼求他的名，神
的。我享受他的同在。
对，我就享受他的名，这都可以的。嗯。
这让我想起一个情景啊，我记得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大学正好是都是恋爱季嘛。
嗯。
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那些刚刚谈了男朋友的人，回到寝室里面一天到晚就是恨不得把他的情书的每一句话都读出来给你听，对不对？一封情书读了又读，我估计背也背得出来了。而且
他总不离开他的名，
总不离开他的名，对啊。然后叫
拐弯抹角都要说到，
然后要想办法，就怕你不问。
对，
你问了，你问一句，他会把整个的过程都告诉你。
那个确实是，
就是他有一种在这个回顾当中有一种甜美。其实上帝也是要我们操练这种。我有时候真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我早晨啊，我开车开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就没有事嘛，哎，就一边祷告的时候，真是回到一个越祷告越甜美，越祷告越甜美的那个境界。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哪怕拐一个红绿灯，或者是停一个车位，假如那个车位正好是有的话，你会不由自主说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们有这个经历吗？对吗？就这种是不只是说一个是个习惯，已经是变成一个本能了，就觉得哎，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本能的去感谢主，那个是很甜美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灵性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显而易见，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永恒当中，他用他的永能性已经保守和安排好的，不是什么偶尔发生的。所以我们当看见比如正好开的一路全是绿灯，或者我们刚进那个地方有一个车走，我们不由自主就直接讲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跟那位永恒中的上帝有关系，有关系。
嗯，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实际上都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说啊，上帝无所不在。我说甚至没想到，而是说我的意思就在你说感谢主的时候那一个瞬间，你就享受了那一种甜蜜的那个甜蜜在里面。你觉得呢？你就心里说哇，真的我走到哪里都有上帝在，
是一种
那种
互动
的甜美，
互动的甜美。就是你我们老说主与我
加强的甜美，
怎么能够证明主与你同在，或者是怎样能够体验一个主与你同在？当你在所有的事上都感谢他，他在所有的事上都能让你感觉到他在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是与他同在的这样的状态。
嗯，对，
所以那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我们所求的 到底有没有达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关系了。
对，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说呢？我们说既然说神什么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既然是神愿意的，神就成就了，神不愿意的，神也不会去成就，为什么我们还要一遍一遍的说呢？其实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向大家去厘清这些概念的。我自己曾经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我们当时刚信主，然后我们有那么好几个人在一起，然后我们其中的有一个同学呢，他离我们比较远，他比我们信主要晚，就他比我们认识主要晚，然后他也当时很热心的和我们一起开始寻求神。突然有一天呢，他就打过来电话，他说我妈妈现在生病了，我妈现在心脏病啊，进医院了，在 ICU 里面，我求你们一起和我祷告。然后我们就很多人在微信的群里一起祷告，15分钟以后，我们那位姊妹的母亲就去世了。
嗯，
这位姊妹她是接受不了的，她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里头非常难过的一部分，我一直试图向她传福音，已经十年过去了，她不能再提这件事。就是神到底有怎样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最终，而且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全的视角。我们不要把人带到说这是黄大仙，这是观音菩萨，他负责成就你的这个生命方面的事儿，他负责成就你这个孩子方面的事儿，他负责成就你功名方面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旨意运行，无论他往哪边，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千万不要，大家听听这个节目说，哎，这三个家伙他们最后给我们理出来一条思路，我们这样去祷告他就灵验了，那不是这样的，这也绝对不是我们的初衷啊。
而且祷告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灵验不灵验，包括就是说上帝既然都知道我们还要求什么，其实我们把祷告的内容狭隘到一个字了，就是求了。
对，
无论是给自己求还是为别人代求，其实祷告的内容里面也很多，包括我们就说第一个就是他是神嘛，他配得我们的赞美，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像那个刚才我们其实前面讲的，我们三个人讨论的就是我说的举的那个谈恋爱的那些人，还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是一个感恩嘛，对吧，不停的在感恩。还有一个重要的认罪也是啊，上帝也是希望我们一直是愿意在他面前不断的更新，不断更新。就像孩子讲，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犯了错就改，一直在成长。所以说上帝虽然都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很多的事情上帝是希望我们跟他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来跟他向他倾心吐意，这还是不一样。
我自己也给我自己说，如果那样的事情再发生在我的周围，我该怎么做呢？我不该替我的同学叫更多的人来求什么，当然应该啊，对吧。但是我现在回忆一下，当时我的态度和我们所有人的态度就是给神下命令，你要救他你立刻就救他，你不能让他怎样怎样，你要救他，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公义的神啊，你是怎样怎样的神，你一定要救他。其实是一种命令式的，其实也是一种命令的心态，或者是一种我的要求很强烈。我也没有问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我也没有问神该怎么安慰那个病人的孩子，我也没有问神该怎样给他说，该怎样去安慰他，该怎样去陪伴他，这些都没有。我只是说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很明显是当时不光我一个人，我一帮的人都是在这样，其实就把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带到一个状态。他那时候就认为，既然你们都已经信了，而且你这里头还有信了很多年的都在带领我们信，那你们说了他都不听，我信他有什么用呢？而且他是在每个孩子心里，我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比他坏的多的人都活着，为什么你让他这么年轻就死啊？这所有的东西他就其实就是不完备的不成熟的引导，让人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觉，对吧。而且我也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就是祷告还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很私密的事情。我不知道二位啊，我自己反省，第一，我在祷告上的操练特别不够，就是我明显没有我家姊妹祷告的时间多，我也知道我明显没有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多，就是专门拿出一个时间去祷告哈。第二个，我在祷告上不太有耐心。曾经有一年啊，这个年底的时候，关系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啊，他们也是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吃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就说，哎， 咱四个人上去这个数算一下今年神给咱的恩典吧。你们一听这个多美好哈，我们四个人关系都很好，跪一圈就开始数算。我的妈呀，这个姊妹一开口啊，她就不停啊，就是我听啊听啊，我听了半个小时，她还没有说完她的前半年。从那以后我不再和任何的姊妹一起祷告，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耐心的问题，是我自己涵养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和神的关系，当然代祷很重要，陪伴祷告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和神的一一的沟通，我相信神也是这样的旨意啊。
嗯，对，我觉得就是上帝创造了如此多种多样的人，他的儿女哈，就是神也有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和他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建立关系，祷告的方式有特别多的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就固定啊，这都要像那样，都要像这样。对，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阳光在讲的他的朋友，他们一起祷告求主来医治他的妈妈，结果他妈妈最后还死了。我就很短的一点点回应哈，我好像看了过一本书，就讲到关于为生病患病的人祈求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讲解。他说，其实神医治了呀。怎么没有医治呢？当神把他接到永恒当中去的时候，他就一点病都没有了。啊，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的释放，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在祷告的经验里面也是，我特别挣扎，就是为那些生病了的，在病入膏肓的人的祷告。因为我很显然嘛，人家让你为某个生病的肢体啊，或者妈妈呀什么的，这显然就是希望求神全然的医治。我当然会说全然意志，但是说多了我就觉得像个公式。
你是不是怕神下不来台？
我是觉得他如果神把他接走接到天家里，难不成不是一件好事儿吗？啊，当然这是我想的哈，我当然不可能把我想的强加给对方，但是这个对我就像阳光刚才也说他自己祷告的挣扎，我自己也有祷告的挣扎，就是在为这些特别是得病的这个啊，很明显可能已经真的是比如说都九十多岁了生病了，我真的就是求神，神啊，你就完全的医治他，你的手就按在他身上，让他全然的恢复嘛。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九十多岁了，上帝的恩典真的已经够用了，为什么我就不能说，神，你就按着你的心意，让他开开心心的回到你的面前去吧？
嗯，
难道不是更好吗？所以我有时候对这样的祷告，我有时候很难啊。
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挣扎里，既有我们的小信，也有我们的这个多疑，还有我们的
对，都会有的
宽容啊，我们的耐心啊，我们的忍耐啊，
自以为是啊，
方方面面。所以说，祷告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宽泛的话题，
是的，
很值得我们继续的讨论，好吧？
是的。是，那更丰富和宽泛的话题，像阳光说的，那我们就留在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居然把迷思三人组的祷告，我们可以做成个系列，因为要谈的太多，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厘清的也太多。
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啊！
是的，猛地来了这么一句。是的，我们在这里头也要强调，既然说到祷告，我们饭桌派也需要大家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迷思三人组也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那好，我们今天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到这里为止，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